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在这个时间段里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教育的话题。在上周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副会长、公关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协会带给社区的这种服务。他们做了48年啊，非常的了不起。也有家长打来电话，希望能够义工的参加哈，来支持我们的孩子来学习中文。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一位不简单的李老师。他在美国公立学校里从零开始创办了中文项目，这一走呢就是将近10年，从最初的不到10个孩子哈，走到今天呢已经100多个美国孩子了。那么这个10年当中，李老师的成长经历、孩子们的这种陪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得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了李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哎，是的，
是李老师，
李老师，欢迎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目前是在哪一所公立学校任教呢？
现在是在纽约上州一所公立学校，叫 BHBL， 我们大概有2000多个学生。我基本上呢就是教高中，有时候也会教初中的学生，
带他们学习中文。
对，我们这个学校呢，其实学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学区哈，但是我们学校呢语言项目还是在我们这个区域中是比较强项的。比如说我们有西班牙语啊，有法语啊，还有德语啊，最后有中文，同时又加了一个，前几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俄语，现在呢俄语没了，咱们就是4个项目吧。我们现在就有4个语言，就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学区里面。
嗯，那刚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已经说了，您这个是在美国的这个国立的公立的学校里头呢，您创办了这个中文项目，也就是中文学校的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缘起和契机让您做了这件事情呢？
哦，是这样，我呢是就是几年前吧，我就想上一个就是教中文的这么一个学位。我从小呢父母都是老师，有这么刚好有这么一个机缘，我们这边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校，那我就上下来了。我上下来以后呢，刚好呢就是我现在上班这个学区他们在招老师，就去面试了。当时是这样，部门经理跟我这样说的，他说这是他的夙愿，一直想成立一个中文项目，但是一直成立不起来，找不着老师。他说呢前几年呢，他还被邀请，被那个孔院邀请去大陆旅游，他玩的呢倒是挺开心，他说，但是呢回来以后呢，他们就一直督促他就是成立这中文项目，他心里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就是说踏实。我问他为什么你不踏实，你为什么不成立呢？孔院还送给他一些什么大电视啊，还有一些有中文的一些那个什么资料啊什么的，他就迟迟不成立。
你说这些都是送的是吧？
哎，都是送来的。当时呢他都给了我了一个大电视，还有一些就是中文的一些那个资料什么的哈，我就在那看呢，因为我也刚毕业嘛哈。然后我就在问他为什么你当时不成立，你为什么现在才成立，如果这是你的夙愿的话。他说就是去中国的路上哈，这一路玩下来就感觉到有一种不是很踏实的，被好像被引导，怎么样，就是有的一些说法呀应该怎么样说呀什么的，他就觉得作为美国人来讲这方面不应该有一些这么多的就是被中国被引导这样的。他是美国人嘛，他跟我说完以后呢，我就想哦是这样啊，那我因为我在美国已经30年了，那30年呢就是中文呢当然是咱们的那个母语了哈。然后呢他当时跟我说成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好吧我试试，我就干一年。后来呢一年坐下来以后一年坐下来以后呢，我看学生哇，从不会说到会说，不会写到会写啊，我心里就想哎呀我又不能舍下这些孩子，我再干一年吧。那就这样一下就干了7、8年了。
但刚才说到，其实这个你们的项目经理呢，一直是想做这个中文项目的，然后被孔子学院邀请去了中国旅游，心里有一些不踏实，所以等于是迟迟没有启动，直到你来了。
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缘分吧，推着我就上路了。当时就七个学生嘛，七个学生还好教，因为都是一些高中学生，同时呢那些学生们的比较听话，而且对语言呢都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教起来蛮有劲头的，而且挺有成就感的。那么后来呢班也大了，现在有的班到二十几个学生哈，那高中生，那在美国的高中生呢，我就觉得在学校嘛，有一些可能家长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学生玩手机时间太长啊，他到学校来不太好好学习呀、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注意力都不强。我有一次呢，我就觉得，哎呀，有一次，周末的时候，一个长周末，那么回来以后呢，我给学生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叫 Do Now， 就是一上课然后大家要做的一个事儿，我就是问这么一个问题：你的长周末都做了什么？用中文问。有的呢就说我去了哪儿，我去了哪儿，但是有两个学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玩了27个小时的电子游戏。
哇！
我说啊，还跟我说一直没有停，一直玩下来也没吃饭。我听了觉得就是特别的啊、挺震惊的。
那孩子在表达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心情是很骄傲吗？还是说也很沮丧？
很骄傲，就觉得我能啊，就觉得我那个什么很成功那样的。我说那你有没有那个跟你父母说呀？你在玩电游啊，电子游戏。他说啊，他们不 care。我说不是他们不 care， 因为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就是自己在房间里头一锁门，可能家长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哈。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到学校来不怎么学了，就是总是在想着打电子游戏的事儿。后来有一次呢，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我说哎呀，这现在这个高中生越来越不好教了。他说这样，给他们看小乾坤
啊。
我说什么是小乾坤呢？我说什么是小乾坤呢？他说是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花了大概6年时间制作的吧，在台湾做的一种 3D 的一个动画片。他说通过呢就是活泼的现代的生活剧情，比如说上学呀或者郊游啊什么的，对孩子做一些品格教育。我说好吧。他说我女儿都上大学了，说我以前给她买来让她看的。我说好吧，既然是免费的，拿来让我看看吧。嘿，我一看呢那封面啊都是小孩儿啊、我心里呢有点犹豫。哎，卡通，我当时想我这都是高中初中学生，这都是小孩儿的，
多幼稚呀。
我就怕呢小孩呢看起来觉得也太幼稚了吧。后来呢我一看上面得了60多个国际奖项。
哇，60多个。
60多个呢。后来我就说那试试吧。我就给初中学生放。初中学生看完了以后，就是他是好像10几分钟一个 episode。那么就是一天呢大概星期五的时候能看个2-3个。学生看完了以后，下个星期就来找我。星期一说老师我们能不能再看这个小乾坤、我说星期一咱别看呐，咱们等星期五看吧。现在就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
大家盼着的时间。
很快乐的星期五一说看小乾坤大家都很高兴。这个小乾坤呢，比如说他教育这个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教导，比如说尊敬父母啊，善待他人呐、right， 我觉得看完了以后呢对我也挺有帮助的。好像是个儿童的节目，但是有的东西呢我觉得它里面讲的故事对我也有帮助。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她吃了人家的蛋糕也没有跟人家讲，或者是拿了别人的东西也没跟人打招呼，说这就是用不是三字经那个叫什么弟子规讲，那么就是以前的那个传统的理念来说的话，那就是等于说偷窃。没有跟人家说。哎呀，我一想想我自己，我从中学拿到高中，从高中又拿到中学，我随便拿东西我也没跟人谁说呀。我一想哟，那我得注意点吧。我觉得看小乾坤虽然是儿童节目，对老师也有一些帮助。
这个节目你是说孩子他不会觉得是被迫受教育，他反而觉得很有趣，因为品德教育谁愿意接受品德教育呢？我一听你说这是个品德教育的小动画片，心理上好像有点抗拒。
但是呢他就是讲故事
啊，
比如说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她叫阿雅，阿雅呢就是跟她妈说她第二天要上学要芋头，他妈呢就听成了鱼头了，就把这个鱼头给他拿上上学去了。那学生呢都在那儿展现他的芋头，他一提出来就是个鱼头，那这孩子回去可生气了，跟他妈翻脸呢，嗷嗷的跟他妈说：“妈呀，你不听我的，我跟你说芋头，你为什么给我鱼头？”妈妈就说：“哎呀，你要芋头的话，冰箱里有的是。”他说：“妈妈说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跟妈妈哈。”
嗯。
然后反正这孩子呢就是说了很多，一会儿这个袜子又什么穿着不配对啦，都是他妈的问题啦。后来这故事里面的那小故事就是说，好吧，那给你一天时间让你当妈妈。
哦，
他们两个的角色就换过来了。哇，这一换过来呢又觉得挺搞笑的，这小女孩穿着他妈的衣服，又要接电话，又要给他爸爸做饭哎呦给他忙的，又要去 shopping， 搞得乱七八糟。最后他说我不要当妈妈了。在这过程中呢，我就问学生，看完了以后我说，学生们，我说这里面你学到什么呢？就说啊，我们要对我妈妈好，他真的能看懂这些故事，虽然是用就是
中文
同时用这个就是东方人这些思维，但是学生，美国学生都能看得懂。我也挺吃惊的，每次看完了以后他都能够掌握就是这个
要表达的内涵
的信息和内涵。
那我还是有个疑问，就是他看懂了，然后呢也知道这故事在表达什么，就是内涵是想传递什么，可是美国的孩子会接受吗？接受这个理念或者是童话这部分的一个传递信息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后来呢我就拿到高中去了，我拿高中给学生看，那高中有些调皮的孩子啊，尤其是有一个女孩子可调皮了，最后她看完了以后她也追着我要说，老师我们能不能看小乾坤呢？我说星期五看吧。她说小乾坤 make me a better person， 她说她这么跟我说的，她说使她自己变好了。在这过程中哇，我觉得这个小乾坤的力量还是比较正面的。
那真好。感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小故事一些片段哈。那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听李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十年的这个教学过程中更多的一些心得。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刚才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当初接这个中文项目呢答应只做一年，然后又做了第二年，现在呢又是八年时间过去了。那么李老师，我们很好奇，那是什么让您坚持着走到今天呢？动力是什么？
我看到这么多就是美国学生都在学中文哈。
哎，在这里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李老师这个美国公立学校里面教的这个孩子，100多个学中文的孩子，他是纯美国人，其实亚裔是极少极少的，对吧？
对，因为我的侄子和侄女啊，他们都是亚裔的，就是在美国生的华人，美籍华人。那我在看他们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呢，也是蛮吃力的，在美国。那我在教课的过程中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哈，那美国学生哈，这美国人呢都在认真的学中文，从你好我好现在都学到可以自己写短文，比如说写我梦想的家呀，还有的时候会自己设计一个社区呀，什么游泳池啊，什么图书馆啊什么的哈，还在讲为什么我要这样设计。那么这是比较高中的一些。那么到12年级呢，我们主要是有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呀，还有对比现代文化呀，我就看到呢，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我自己在这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尤其传统文化，因为我自己是在国内在大陆，生长的这么一个就是
经历，
对。有这么一个经历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学习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一边学习一边教课，就是自己也在成长，同时带着学生也在一起成长。那么在我这个学生中呢，学生里面有的呢就学了一年，他就要去做，比如说要学那个 Asian Study 到大学，然后呢有的要做什么 FBI Agent， 就这样他真的还做成了。有的学生呢就去又可以去比如说去大陆学习啊，还去台湾学习啊，还要学中医啊。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自己没做什么事情哈，但是呢改变了这学生的人生道路。有可能没有这个中文项目的话，可能他们也会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恰恰是因为学了这个中文。
中文还有中国文化，这批孩子呢对中文还有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就好像是以前学过似的那样。有的呢就学生学起来可快了，那字啊比我写的还好，真的是方方正正的。
所以就是这些孩子这个中文学习影响了孩子人生的一些方向，所以像这些这种成就感吧，多少是成就感，然后使您一直坚持到今天。那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呢，有没有遇到，或者说真的是想放弃呀、之类的？
有
啊、
就是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干了一年，干完一年以后呢，好像我就说，哎呀，我已经做完一年了，无做了。每一年到了第二年，我说，哎呀，我又干了一年。我又跟部门经理说，我干了两年了，我不干了。但是呢想来想去，哇，这批学生就是从你手上从你这儿开始学的中文，你怎么能就随便放弃呢？你怎么也要给他负责到他毕业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刚刚送走第一批又上大学的，上大学的有上那个非常好的大学 Brown University 啊，还有上那个全学奖金上那个 NYU 的，哎呀，这样就去感觉到自己虽然没做什么，但是又做了点什么。
所以就是坚持着，那就是我就是很好奇嘛，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遇到的困难，我觉得呢，现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学生的，注意力。不像以前的就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的感觉是，比如说我第一年开始教的时候，那批学生七个学生哈，那一堂课讲下来学生学的也多，现在好像每一年下来以后呢，好像比前一年又教的少又教的少。我有这个感觉，学生的注意力还有那个，那这是好学生没问题，好学生你该怎么教你就怎么教，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学生还有慢的学生是真的慢。
他们的注意力，对，一是学生这方面。那你觉得在美国中文教材方面好找吗？
呀，中文教材我觉得不太好找。你看我到处找呢，找的是香港的，它叫Chinese Made Easy 这么一套书。还有呢，有的时候也会用，就是我高中班会用那个听说读写那本书。听说在大学里头都是用这本教材。那么有的时候我得去找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视频呢，我经常要到网上去搜。但是呢有的时候上 YouTube 上搜吧，就是搜到了一些东西不是完全是我需要的。有的时候呢还突然出现一些就是哎呀色情啊或暴力啊，我就觉得哎呀不能这样用哈。后来呢就是在前几年我听一个朋友给我介绍有一个新的社交平台媒体平台叫干净世界。
知道的。
我一听，哎，我一听干净我就觉得挺好。然后我就通过这个干净世界，我上去先看了一下，我看的是英文版。一上去之后呢它有中文英文版都有。一上去呢就有点像 YouTube， 就像那个那个油管似的，上面好多新闻。但是呢它在这个干净世界上面，它不是有很多那种那个 bar 吗，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有 kids 啊，有什么 health 啊，你选 kids 那一栏的话，里面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儿童教育的这方面的小视频短视频。那学生坐在那儿，就是孩子啊，你坐那儿你就给他放的话，第一个呢很安全，因为他们是平台的核心理念是要干净，通过这个技术手段呢过滤有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又保证呢 无暴力、无色情、无犯罪、无毒害这样的健康网络环境。哇，我听了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在上面搜的一些东西，我还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呢，叫毛笔爷爷，或者叫悠悠自在。
嗯，
这个悠悠自在是就是悠悠自在，它是用这个谐音，这个悠呢是那个就是悠悠自在的悠，游呢就是游泳的游，或者游游戏的游，字呢是汉字的字，悠悠自在。那我看呢，我教学生的时候，你看中文是这样哈，它都是些横横道道的，对不对？
对。
那学生，你像美国人看的话，那都是横道、竖道、弯道。你如果不给他讲故事，不让他学偏旁部首的话，他绝对给你写的乱七八糟。
在他看来都一样。
对，他写的都一样，比如说那个土啊，还有那个是啊，就是上边稍微长一点，下边稍微短一点的、你不给他讲，你不给讲这个故事啊，他根本就不理解，而且讲的就是怎么讲都是按他的那想法写。那毛笔爷爷呢，还有叫悠悠自在，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也是短视频，应该也是台湾出的。他就是用传统的故事，还有从那个甲骨文开始，这个汉字的演化，讲着这故事，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那孩子们也愿意看，从初中到高中的学生我都放，比如说我教个字啊，教元旦的元旦的旦呢，为什么是这样写呀？还有就是比如说新呢，新旧的新呢，怎么写，是怎么拼出来的这个字，它都给你就是化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的话慢慢你拼起来以后，那学生再写就再也没问题了。我觉得对我教学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哦，这个说到干净世界呢，我们是知道这个平台，在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干净世界呢，它就类似于像 YouTube 一样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平台，它比它还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发表文章，不光是视频，那你其实也可以有文章，有频道，有栏目等等的。他们最近有一个干净乐学，就是教学的内容要干净，像刚才说的哈，无暴力也好，这个什么呀，其实这些是最基本的给孩子一个需求，但是现在却这么的难。所以呢，它还有一个乐学，就怎么能够既内容要好，同时呢又是快乐的啊，不是被动的。所以这个方面是蛮好的一个我们家长需求的一个平台，所以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干净世界啊，它有各个语种。那么你上去之后呢，如果学中文的话，那就可以打开中文的这个语言部分，有很多的视频，对，上面有干净乐学的这么一块栏目，教育或者是儿童故事的等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呢，它有字幕，所以可以边看故事呢，还可以边学这个中文的字体，都是非常好的。的确，我相信这方面那个李老师应该是解决了烦恼了，您可以更好的坚持教学这条路了吧。
好吧，我要加油，我最起码也要教上个十年，对吧？加油。
对，加油。好的，那感谢李老师分享，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教育话题，邀请的呢是在公立学校创办了中文项目的李老师，也走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刚才李老师说了哈，一定要加油哈，继续带好更多的这些学中文的孩子们。李老师带孩子呢，他其实是不同于我们前几次请来的中文老师哈，更多的呢100多个孩子都是美国裔的孩子。那李老师，你觉得这些孩子和就亚裔他们学中文他们的不同啊，或者说你感觉这个学中文给他们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
不同呢是这样，美国孩子学中文的话，如果你不教的话他就不懂，因为他出了你这个教室呢，他没有这个语言环境，他不像就是咱们华人的孩子，华人的孩子他有这个说的能力还有听的能力，我们叫 heritage student。 他到我们这班上，我有一个他叫牛牛，他妈妈是中国人，他爸爸是美国人，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 那美国孩子就不一样，美国孩子基本上你要说什么的话，你还得问我说什么了。牛牛有的时候会帮我解释，那就是不同，哎，学中文的不同。那牛牛呢也不认字儿，刚开始也不会写字，现在也学会长篇大论的写。他妈有时候会可以帮他改一改，然后呢，嗯，他比其他学生写得快，而写得多，
嗯，
就是不同的地方，对，
他有环境哦。
哎，有这个环境，对，其他学生没有这个环境，回家一出门就是英文，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里，他学的基本上就是我给他布置什么他能做出来什么，但是出了门，其他你没教过的他就不会，不像中国孩子学中文，
他会有那个文化的底蕴，就是这个华人家庭的孩子吗？对吧，所以他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美国的孩子啊，他可能是真的是要先去懂一懂。
对，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还不好解释，比如说我们昨天刚学了方便，我们家离学校开车5分钟很方便，对吧，
嗯，
那牛牛马上就说方便面，哦，对，方便面，然后我又放了一小段就是上厕所我要去方便一下，那学生一看就看傻了。你一会儿又方便去了，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饭，那说我方便的时候我在厕所，你怎么请我吃饭呢？所以每天就很多搞笑的事情。
太有趣了哈，真没想到这个词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奇异和有趣的事情。
你比如说学习的学呀，他总会说成是鞋，学习，我就把我鞋脱下来了，我看看这个学习怎么学呀。这个学也不好发，去也不好发，很多音，这个美国学生学中文的时候很困难，
嗯，
咱们这个中文学生呢，就是学中文的学生，就是在家有这个语言环境的，没有这个问题。咱们这学生呢，到咱们班上来学呢，就是得学阅读和写作，其他他听力和说都没问题。
您对我们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华人孩子的家长学中文上，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呢，就是因为我的侄子侄女都是在美国生的孩子，就是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中文呢也是怎么讲，半半拉拉，也他的父母一直在，就是在我们这边有 Sunday School 啊，中国人办的学校啊，他也去学，但是孩子们学起来觉得没意思，可能那个量太大了，对孩子来说呢就是压力比较大。哎，我那个小侄女呢有的时候还会回国呀，所以她的语言能力还算是比较强。那我的小侄子呢，他就是那天我问他，我说你去哪儿了这个周末，他说我们去游了。哎，我说你游什么，是游泳还是旅游啊？他妈赶紧解释，哦，他们去游泳了。
啊，
所以呢在美国这个学中文这孩子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家长们呢，尤其是咱们华人家长哈，咱们自己呢如果语言能力就是都会说中文嘛，在家里多说点中文，也是有空的时候教孩子几个字儿，因为这是咱们的文化，千万别丢了。因为中国这个中国字儿啊，还有中国这个语言呐，中文呐，只要你会说，因为它里边吧，那个字里头还有一些影像，就是有一些就是 pictorial right 那个 image， 你这样的话，它对大脑有好处，你知道吧？他大脑的那个就是刺激大脑的那种怎么讲，active 啊，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比较对大脑有利吧，记忆力啊，还有就是想象力啊，各方面都有好处。这中文呢千万别丢，而且我听我的那个部门经理说，现在还是就是找工作的话，如果你是双语，你会说中文的话，还是人家首先考虑你。
嗯，的确，
英文咱们对英文是咱们在美国这个环境中是绝对没问题的，那孩子英文说的都棒棒的，但是中文呢，咱们中文家长啊，中国家长也留点，就是用点心吧，带带咱们孩子，让他们千万千万别把咱们这个中文给忘了。
我们的家长大部分呢还是有这个意识的。我知道有的家长呢，他也是对孩子有严格的规定，在家里必须讲中文，所以呢也是在努力的创造这个环境。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他的困难，就是更多吸引他的地方，然后呢包括这个语言，这个中文跟英文写的东西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他真的是有困难。那您对我们的这些 中文的孩子们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这孩子们呢，有空的话可以就是说带回国呀，就是家长回国的时候跟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多说点中文呐，多看点中文字儿啊。有的时候在网上给他找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节目，比如像《干净世界》上面有一些学中文呐，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干净乐学，乐学呢里面主要是 K to 6， 就是小学的一些很好的。你说我作为高中老师的话，我有时候也上去看看去，那里面的内容非常好啊。他从那个关于有历史方面、人文方面、科技方面、绘画方面等等等等，它里面包罗万象，而且都是对学生就是学习呀、还有那个教育有非常好的帮助，它都是很好的短视频，都是教育性的，但是又很有趣。那所以呢，咱们家长呢，有时候得需要找一些比较对孩子来说比较有，觉得他觉得很有意思的，同时你能学到好东西的这么一些视频呢，让孩子看看。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所以在这里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你想内容干净，然后又是乐学哈，孩子是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去学习的，真的是蛮难得的。所以呢，也是给这样的一个平台哈，我们做一个推广呢，大家也是上去很简单，您在网上去搜索“干净世界”就到了这个平台，然后呢，它各种栏目呢，您可以看到“干净乐学”这个栏目。当然了，您可以打一个儿童故事啊。在上头搜索什么呢都会出来。它和 YouTube 非常不同之处呢，是 YouTube 的算法是它马上会根据你点的东西，它会知道你的这种喜好，然后它会大量的给你推送你喜好的东西，它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把你留在 YouTube 的这个平台上，这就是它所有算法当中最后的后面的那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干净世界不一样， YouTube 它会让你上瘾，你喜欢的不管好坏哈，就推荐让你上瘾，然后最大限度的把你留在 YouTube 的平台上。干净世界呢，它是从一个为别人好，一个就是学到好东西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思维上，它不会说想一切办法让你上瘾。所以孩子看干净世界它不会是就是上瘾，它不会有这种表现，因为它背后的那个推算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蛮好的一个平台。所以今天呢，说到这儿了，跟大家推荐一下，去搜索干净世界，上面找各种的好的故事哈，内容都是蛮健康的，你可以放心的让小朋友去看。所以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呢下周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聊您那100个孩子，听说还写了作文了哈。
是，
李老师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哈，可以把这些故事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看看哇，美国的孩子学中文都学得这么的好，那我们华人的家长、华人的小朋友是不是应该更加努力一些呢？当然了，努力过程中呢，我们还是快乐的心情。那今天就谢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下周见喽。
好嘞，谢谢。